大家好，我是恩特，欢迎大家收听新的一期游戏矩阵。这次我和水九继续邀请到了小白老师来录制这一期节目，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我是水主，因为这个话题我不太了解，所以就让亨特来主持了。
Hello，大家好，我是第二次来的常驻嘉宾，那个小白。
好的，这期我们想聊一下最近越来越火的一款游戏，在端游它叫《云顶之弈》，在手游叫《金铲铲之战》。六月中旬，它更新了 S9 赛季，设计师对它的评价是集大成之作，是对前面8个赛季好玩的一些内容的延续，以及说加入了一些创意十足的一个创新。在更新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周端游都开启了一个疯狂排队的情况。那同时，在 Apple Store 畅销榜之中，《金铲铲之战》也是有一个节节攀升的一个情况。《云顶》这款游戏的核心玩法是自走棋，那么就先由小白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自走棋这个玩法吧。
其实自走棋我觉得更多是我是一个从玩家角度特别喜欢的品类吧。最早应该是在那个2017年的时候，也就是那个 Dota 2的那个游戏王编辑器里面，就俊鸟多多他们开始有这个玩法，然后快速的爆火起来。然后在那个阶段之后，其实有大量的来在这个品类里面去做的这样的手游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产品。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以后，后面慢慢的筛选出来两个比较强的产品吧，一个是那个。就今天我们可能要多聊一点的云顶，那另一个就是在炉石里面的那个酒馆的模式，这两个模式应该下线传的，我在现在还在跑的，更新的比较好。那尤其到了今年，其实可以看到云顶的整个的数据，其实相比于之前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成长。那我们可以来聊，自走棋已经变成一个比较强势的，或者说有一个比较按我们的说法有个比较大的品类的受众这样的一个玩法了。
OK，那在你看起来的话，为什么在这几年看起来这两个玩法会发展那么快，或者说它是怎么去满足大家的一些诉求？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自由棋这个玩法，在它一开始的时候，它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种策略游戏的解决的方案，它的那个基础的框架是非常好的。就我们现在看到的云顶，其实相比于最早的俊鸟多多的自由棋，在框架上的变化其实是不大的，它基本上是沿着框架在演化的。但经历了这样的从2017年到现在5、6年的时间的演变，或者说是。玩法的进化吧，现在趋于一个比较有完整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其实就是经过这些年的演化，这个玩法现在目前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代表了一个有着能够承载大 DAU 框架的这样的策略游戏的设计方向。所以，基本上享受策略乐趣的玩家都可以在这个框架里面找到自己的乐趣，同时能够向下兼容，能把整个的游戏的这个盘子给做起来。目前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在我们看
继
起来
续。
的话，比如像策略类的一些游戏，其实可能会给玩家一些更多的一些负面体验，包括可能大家可能在决策上就不是那么的有个人的一些想法。然后这块在自走棋或者在这个炉石酒馆这边怎么解决的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大概很长时间以内，我觉得大家应该都默认，策略的乐趣是切实的存在的。但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一直以来是一个需要高学习强度和比较小众的这样的一个乐趣体验。第一个是说呢，你需要接受很多知识，它的反馈是比较滞后的，它不像我们更大 DAU 的射击啊或者 MOBA 这种，我上手就能得到乐趣。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没法做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策略的 PVP 游戏。因为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回到像棋牌类或者是棋类这样的体验里面，它也会做得非常的内卷。所以我觉得云顶这个框架它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呢，它引入了一个这样的8人的对局，让这样的1对1的这样的胜负感的零和博弈变得变弱了一点。那另外一点呢，就是通过观察、学习，然后反映到自己的阵容里面，整个这样的可视化的学习流程，一定程度上面呢，让我们传统认为的策略游戏的门槛变低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来体验这个策略乐趣。我自己觉得主要是这两块吧。
虽然是这样说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比云顶更早的一些游戏，它在上线的时候也是采取了8人对战，以及说更可视化的一个团战。那为什么在 这么长的时间以来，只有云顶活了下来，其他游戏都好像慢慢就淡出了这样的一个品类了呢？
你觉得当时可能比云顶更早的游戏，比如是哪些呢？就你看
比如
起来
Auto
的，当
Chess，
时。
然后那个多多自走棋，然后
啊，
可
明
能
白。
再往后的一个王者自走棋，这种自走棋类的自动战斗的一些游戏。
我觉得这个话题聊起来确实可能要想一下啊，就当时像比如像卷多多的自走棋，或者后面他们自己做的那个多多自走棋吧，其实当时一开始的数据也是很好的嘛，对吧？但后面长期可能稳不住，那这里就牵涉到这里是一个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需要去讨论的问题，就是我们长期去聊一个策略游戏，其实我们大部分聊的是一个单机游戏，就它是个一次性的体验。但这里会面对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我们怎么去做它的长期的内容更新。那基于这点，其实云顶的解决方案是相对来说比较大胆和激进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云顶能后面能跑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明白，你刚才其实除了云顶之外，你还提到了一个游戏，就是炉石酒馆，它是怎么做的呢？
我觉得酒馆是个特别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后续的大量的自走棋这个品类的这样的后来者吧，其实大部分是遵循的自走棋的基础框架的，就是选秀，不是，就是那个拿棋子，然后和三星，然后对抗，然后一轮一轮的可视化八个人这样子。但是酒馆不是的，酒馆有一个它基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炉石本身的框架，而且酒馆在整个导向上面，它其实一定程度上导向了更强的随机性，所以我觉得酒馆是另外的一条路径，跟传统的自走棋已经不在同一条路径上了。
酒馆这块我也可以补充一点，我觉得就是它的更新跟自走棋或者说就是以云顶为核心这种模式还不太一样，特别是它其实是一个以比如说英雄的技能有很大的关系，然后种族这种方式去 build 它的牌组的，其实是跟它本来的卡牌的构筑，比如说不同机械呀、鱼人啊这些种族是更相关的，它不太像。怎么说？就好像它不是那种二维的，有两条绿字的这种云顶之弈啊，或者说以前的游廊自走棋的这种模式，整个战斗方式也有很大的区别。
明白，炉石这块在最早的时候，其实我记得它刚上的模式是会很火，但好像慢慢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它会朝着一个更核心的那个受众去走了，然后可能跟云顶会走出另外一条不同的路线，这个是存在的吗？
从我的视角来看，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是，炉石本身的基本盘并不如像乱入这么坚固，所以它在整个外围的声量上面其实慢慢在走弱的，包括暴雪最近的一系列的事情嘛。那第二点就是，还是回到之前那个逻辑，就是所有的长线运营的游戏，其实现在看起来策略的可能，是更难做的一个品类，因为它对内容的消耗是更需求更高的。所以从长线的更新框架来看，云顶比那个炉石酒馆还是要稍微更强一点的。就刚刚其实学姐也提到了，就是炉石它其实通过一些加新的英雄和加新的种族来对整个池子的策略进行变化嘛。但这里整体的更新的体验内容的幅度变化，相比于云顶的这样的赛季制，其实还是要逊色一些的。
明白。那另外一块，比如说我们刚提到云顶，其实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一些设计，那你这边可能觉得它这边最强的一个长板会是在哪里呢？这个玩法设计或是这些版本更新的内容上？
长板肯定有很多嘛，那最强的长板肯定是它的每个赛季把所有的羁绊跟棋子都换掉，以及在每个赛季都对核心的策略模块做出比较大的系统性更新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更新的策略。我觉得只有这条路跑通了，才代表着一个策略上的 PVP 游戏，它的长线运营成为了一件有可能的事情。
明白，你也说到，像云顶这样的一个更新机制的话，它更像是一个把之前的很多赛季上的一些羁绊啊，一些内容都推倒重来。但是像炉石的话，我更多只是加一些英雄，然后在围绕这个英雄的情况下去加一些 build。在云顶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它更新量会很大，对于那种更轻度、更边缘的玩家，它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去提升了他的理解或是学习一个新赛季的成本。那我想去问。像云顶这样的一些游戏，它怎么去解决的呢？
我一定程度上面觉得这个问题是没有被解决的，就是 从我自己的视角，我从玩家视角来看，我在每个赛季去接受新的内容的时候，我的门槛并不算太低。我只能说是，因为云顶或者是铲铲现在的整体的声量，或者是它的这样的信息传播速度，让这个门槛相对来说变低了一点，或者说是因为后面有更大的策略的去存在，它让大家更愿意去消化这个策略内容了。但其实并没有特别好的手段去解决。所谓的怎么样又能提供更多的内容，同时又能让上手门槛或者学习内容变得更低这件事情，可能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因为撸啊撸这个 IP 吧，至少在出一些角色或者是出一些技能的时候，玩家的学习成本会相对来说比传统的纯新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游戏会要低一点点。
这块我其实我还是蛮认可的，比如像《云顶之弈》啊，在《双城之战》动画片播出之后，他就上了一个《双城之战》的一个主题，或者说是结合他们那个幻灵战队，或者说就看最近的那个版本，他上的是原皮。对于英雄联盟 IP 的玩家来讲，他其实能够很轻易的去了解到里面是怎么运转的，或是英雄基础的一些技能，在学习门槛上要低得多。因为它整一个游戏的博弈乐趣性很高，所以大家会更愿意去里面花很多时间去学习，哪怕可能这个过程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或者学习的一个压力，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觉得是一个综合性的体验吧。就是首先每个赛季去学习的压力确实存在的，但由于第一个是它的乐趣性很高，第二是它从 S2 开始，它就已经告诉玩家，我就是这样的一种更新模式。那一定程度上来说，不接受这种更新模式，玩家已经被它筛选走了。所以它后面所吸引过来的玩家，一定程度上已经都接受住了这种设定。那对于玩家来说，我要去玩这个游戏。我就得每个赛季都去学习新的内容。如果我觉得我这个赛季没有时间，那我也没有关系，这个赛季我不玩就是了。因为我从下个赛季重新开始学，跟所有人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并不会落后什么。
这点其实我也是非常认可。为了每个赛季给大家刷新更多的一些体验，然后提供更深度的一些游戏内容，无可厚非的，一定会提升每个赛季的一个学习难度。但是，就像拳头设计师之前在 GDC 里面分享，在每次刷新赛季之后，玩家从零开始学起，然后每个 build 的熟悉度逐渐增加，然后最后反映到自己的段位的成长，这种感受让这种成长感给玩家带来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从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留存。拳头在这点的选择上也是非常坚定的，没有因为玩家短期反馈说学习很难，所以改变自己对版本的更新的策略。那因此，久而久之，剩下来的玩家都是一群非常坚定认可这一套更新逻辑的核心玩家。那最后就是赛季制，虽然让赛季制让云顶玩家流失之后回流的成本变太低了。只要有一些社交的因素，或是外部的一些声量，那玩家回流的意愿或是回流的人数，其实会非常的凶猛。话说回来，最近 S9 更新之后，看起来云顶的一个热度是骤涨的，这块他们做对了些什么内容呢？在玩法或者版本上，为什么是 S9 而不是更早的一些版本，比如说福星？小白老师是怎么看的？
这点其实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游戏运营策略的胜利吧。就是从 S4 它开始做福星，到 S5 可能整体的机制不是很好，到 S6、S7、S8、S9，其实云顶整体的每个赛季的更新都在以一个相对来说逐步在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进行，所以 S9。它是一个基于从之前8个赛季的一个机制的集大成者，它吸取了之前所有的他觉得比较好的机制，在这个里面做一些集中的展现。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它在这个赛季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是它用了原皮，也就是说这个赛季所有的英雄都是撸啊撸原始英雄的样子，原始英雄的羁绊，以及回到了撸啊撸原始的 IP 故事本身的设定。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它有一点像是对之前所有更新的一个。怎么说呢？经验总结的这样的一个汇报演出一样，这样定位的一个版本，所以我觉得它有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是比较合理的吧。
好的，像小白老师刚刚说的，它 S9 可能更像是把之前 S1 到 S8 之前的一些比较好的 羁绊或是比较好的一些框架组合在了一起，但这个会不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好像并不能够支撑起4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量，因为玩家可能我比较早就知道了这样的一些组合，那我可能更快的学习，然后游戏内容更快的被消耗掉，这个是怎么被解决，或者是问题是存在的吗？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如果是一个云顶的玩家的话，应该会对，就玩的很多的话，会对这个事情有个比较切实的体验，就是云顶本身这个玩法，这个赛季能玩多久，它并不取决于你这个赛季做了多少的新的内容，而在于你做了多少新的框架或者新的这样的系统线。我怎么描述这个体验呢？就是假设我把每一个棋子的羁绊看成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因子或者是一个白板一样，我提供了60个因子和我提供了80个因子，你可以理解玩家就是以固定的速度在消耗它的。就你反正每个赛季你的棋子只有这么多嘛，那你在更新的前2周，其实这些内容就被消耗完了。但你真正能够让这些内容能够持续产生更多的特定内容的方式，是通过像福星这样的机制，或者像海克斯这样的机制，去把它给做乘积，给做变量化，让它变得。原来人的60个白板能够变得能产生，比如说1000个策略的选择这样子的一种体验。那对于 S9 来说，他把之前的海克斯的机制继续保留下来了，他引入了新的英雄传说之力的这样的机制，引入了新的符文大帝的机制，然后把之前某一些这种英雄强化的机制也在海克斯里面去体现了。所以在策略线方面的内容，S9 是比之前每个赛季都要更多一些的。那对于设计师来说，他拥有更多的空间，拥有更多的手段，可以去调控整体的策略内容，调控整体的平行体验。从整体的框架上来说，那 S9 就是一个能玩更长时间的版本。
这块从玩家角度体验下来，其实会有另外一个疑惑，比如你刚才说到的一些传说之力，或是英雄的一些选择，或是城邦的一些选择，在这个基础上，其实我们看到它其实会加入了非常多战前的一些选择，然后这些选择往往会有一些看起来是最优解的一个情况，然后会导致所有玩家都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英雄。那你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呢？就它对这个策略的一个消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就是所谓的这个赛季引入了英雄传说之力嘛，它是一个纯粹的战前策略。那从目前几个版本的平衡性的迭代来看呢，可能我觉得战前策略是有一点点难收敛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平衡性的这样的尺度的。从理想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英雄传说之力的整个海克斯的强度理应去低于所有随机出来的海克斯的强度，略低一点点才是个比较好的度。也就是说，我付出了一点点的强度成本，但我抵抗了随机性，我获得了更强的稳定性。那从最后的综合收益上来，它一定程度上是持平的。但目前可能比较难的就是，英雄传说之力的那个海克斯跟正常的海克斯是混在一个池子里面设计的，所以这里就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代版本都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超模的英雄海克斯，就一开始的卡牌，到德莱文，到 EZ，到目前，但目前的版本呢，相对来说会好一点，就是因为设计师一直做的事情就是出了问题就砍，所以现在基本上已经收敛到了某种程度，就是所谓的英雄传说之力的海克斯已经在强度上面略小于或者等于传统的海克斯。那对于玩家来说呢？我的策略选择变成了：第一是我选择某一个流派，那我获得了更强的稳定性，或者我熟悉的程度更高。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我直接去选择破罗，就那个没有英雄传说之力的海克斯，那我就得到了最基础的平均强度。那这两条策略路线都可以去选择。
明白。那
我
我，
一定程度上觉得长期可能平衡性的尺度就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
我想去类比另外一块事情，比如像我们看撸啊撸，当中里面其实存在战前的一些选择，比如像是天赋、符文，或是我带的召唤技能，但是影响没有像云顶有这么大，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是对整个对局的影响占比的问题吧。就是我觉得洛撸的符文，其实在整个游戏的进程过程中，它其实起到的占比的整个的数值空间并不是特别大。 然后当大家都收敛到几种传统的玩法以后，它基本上变成一个石头剪刀布的策略，就是我只是选择某一个方向。那更重要的是，我进去以后的对线，进去后团战，进去后出装会要怎么去做选择？但对于英雄，而且对于云点来说呢，它是一个滚雪球更严重的游戏，所以一旦有某个英雄传说之力去失衡了，那它带来的滚雪球的效应就会特别的严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明显一个，就是德莱文嘛，因为德莱文的失衡，它是一个经济类的失衡，那就导致了。一定是八个人都选择德莱文，因为他是一个经济类的海克斯。一旦他失衡，就代表着我如果不选他，我比人的钱就少，那我其实就拥有了更少的战力的空间跟策略选择的空间，那我就没有任何道理去选择别的海克斯。
这种由玩家在战前自由选择的一个配置，会不会导致云顶这种策略类的游戏的博弈乐趣有一定下降呢？它对于云顶来讲，是一个好的设定吗？
我觉得要两面来看这个问题，就是，我一开始其实我也会觉得《英雄传说之力》这个系统的设计其实是对策略乐趣有一点点破坏的。但我回头继续来想这个问题呢，我会觉得它有它的好处。那它的好处其实在于，就像你之前聊的，它进一步降低了玩家的游戏门槛。我举个例子，就是当一个新玩家进入游戏后，其实就我可能会去抄公式嘛，对吧？但因为
是的，
海克
是的。
斯本体的强的随机性，那我经常我的公式抄不下来，就是我抄了一个公式，但这个公式在这一局里面我应用不了，所以我的体验其实很差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变通。对于新玩家来说，这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一旦有了英雄传说之力嘛，它提供了一个好处就是，我要去赌小炮或者去赌什么佛耶戈，我就去选盲僧嘛，因为它就代表了我要去赌，我要空城，我要玩上经验对吧？我就去选龙王嘛。我抄了一个什么艾欧尼亚的转职，我就去选海牛嘛，所以它代表了对于玩家来说，我可能没有那么在乎绝对强度，我就想这一把有相对一点的确定性，能够玩到我想抄的那个公式，从而一步步建立起我对这个游戏更好的认知，然后逐渐提升我的技术，慢慢的去消化更多的内容。那基于这个角度，我觉得《英雄传说之力》的设计是好的，它让更多的没有那么能够对策略的乐趣理解那么深的玩家，能够享受到云顶的对抗乐趣，然后只是说它的平衡点比较难做，但它一旦做好了，它就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循环，就是我先从选一个固定的英雄传说之力开始上手，比如我就选蛮风，或者我就选卡牌，我就选德莱文巴拉之类的。等我玩多了以后，我慢慢的就去转向破罗，就转向玩什么都可以，来什么玩什么这样的策略套路。
我还是挺认可这个观点的，就是它特别能让新手按照教程，我照着来抄嘛，然后慢慢的去成长。另外一点的话，我也想说，英雄之力的存在让大家去学习那种网上的骚套路变得特别简单了，然后很多时候你能够去追求一个不是很强的 build，但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组合，然后这个也为你自己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乐趣吧。另外，其实我也观察到一点，就是，现在互联网上的速度传播太快了，然后可能，云顶的新版本刚更新，然后在 B 站或抖音上就有大量的相关的，羁绊啊、阵容的一些攻略。我想问，这种攻略的存在会导致，云顶的博弈乐趣有下降吗？因为可能之前我需要花大量时间去钻研出来一套很有意思的，或是说比较高强度的阵容，但是现在我可能通过简单的一些互联网的推送，我就能获取到了，我没有这样的一个钻研乐趣，那会不会导致生命周期或是整个乐趣的下降吧？
我觉得也不算负面体验吧。我觉得是策略游戏在现代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就，策略游戏以前很多的乐趣是基于信息没有完全对称，所以呢，我在过程中能够用很多，比如说花里胡哨的套路去尝试去解决问题，然后得到反馈。但一旦在一个信息几乎透明的 PVP 的环境下面，那你有任何强度失衡的套路，一定是会受到极快速度的普及的。
明白，就这个事情其实对任何游戏来讲都没法避免，但策略游戏来讲会更受伤，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觉得是的呀，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说那个赛季制是比较好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至少有一个机会 当我有些东西已经失衡了以后，我有个机会在4个月以后，我就把整个环境进行重塑，那我能够来调整这个问题。不然的话，其实我可能做一个一直这样线性累加的这样的测试量的游戏的话，很多问题我可能都解决不了。
明白，这个事情让我想起了炉石的那种卡牌退环境这块的话，水老师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就是这种退环境的模式和所谓就是赛季制的模式，是这几年我看到的一个很好的一种游戏更新的方式或者模式吧。就是当你给玩家一个明确的预期，我会以赛季啊或者说退环境的方式去不断更新版本之后，其实这个预期下，设计者能做的内容是更多的，并且它的试错空间也是更多的。比如说假如我们就跳出这个策略类的游戏去看整个游戏，就是这种所谓Life Operation 的游戏啊，比如说 MMO 或者其他很多游戏，它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只能数值膨胀或者做这些东西吧，这个是一直以来大家诟病的东西。那到了现在，大家以这种退环境或者说赛季制的模式不断的去更新版本，甚至更新这个里面的一些基础的内容之后，它其实是能很大程度上去提供更丰富的游戏体验，同时不受这种以往的设计的束缚的一种模式。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几年来看，就不管你是策略类游戏，还是甚至你 SLG 这些游戏，都屡试不爽的一种游戏结构的改变吧。从我的角度来理解。
好的，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由于本期节目比较长，我们将拆分成上下两节进行发布，期待您的下一次收听。